不清楚。
这种事情就不急不急。好，来，现在请听我的动作。来，把双手放松，然后腰挺直，臀部往前，腹部往前，臀部往后。你想想看，你有办法腹部往前，臀部往后，腹部往前，臀部往后，然后腰轻轻的落在脊椎上面，整个这样子直挺挺的，不用力，不是挺起来用力的哦。头不要超过你的小腹，你的鼻子不要超过你的小腹。哎，你坐啊，你在干嘛？你管别人，照我的动作做就好了。我不会骗你们的，都认识这么久了，我还没拐过人齁。来，照这样动作做，眼呢放松，但是不准闭起来，眼睛放轻松，不准闭起来，放松了吗？不要挺起来，不要憋气，头顶跟鼻子不准超过你的小腹，所以头太垂的是错的，对不对？不能超过。好，感觉到你的头顶了吗？请把注意力感觉到头顶，请放松头顶，把注意力调到您的耳朵，感觉到耳朵了吗？请让您的耳朵放松，感觉到您的眼睛了吗？请让你的眼睛放松，将注意力放在你的脸颊，感觉你的脸颊，请让你的脸颊放松，请感觉你的嘴角，如果是紧绷的，请放松它，放松你的嘴角。感觉一下您的颈部，您的颈部是紧张的吗？还是放松的？请放松它。您的头应该轻轻松松的直接立在您的颈上。如果您觉得紧张，是不是太挺了？还是太往前？还是太往后？调整一下您头颈的姿势，请放松您的整个头部、脸部，请放松您的颈部。感觉一下您的肩膀，将注意力移到您的肩膀，您的肩膀是紧绷的吗？还是向前驼？如果是向前驼，姿势不对，请向后轻轻的挺起，请放松您的肩膀。放松不是向前驼，是轻轻松松的顺着您的肩膀的两侧轻轻的垂下，而不是向前。好，放松您的头，放松您的颈部，放松您的肩膀。请再将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到您的颈部、脖子的地方。您的脖子有确实的放松吗？您的肩膀有确实的放松？再一次的检查，把注意力放到您的肩膀放松，调到您的手膀上、手臂上，看看你的手膀有没有放松，请放松你的手膀，顺着它往下，感受你的手肘，将手肘放松，将注意力下移到您的指头，放松您的手指，再一次的检查您的双肩、双肘、手指是否都放松？请将注意力移到您的颈部，确认您的颈部还是放松的，双肩是放松的。将注意力移到您的胸部，确认您的胸部是放松的，没有憋着的。请放松您的胸部，将注意力往下移到您的腰，确认一下你的腰是放松的，将注意力移到你的臀部，感受一下你的臀部是放松的， 还是因为这坐姿的不平稳而紧张？请放松你的臀部。再次请将你的注意力移回到腰部，确认一下你的腰部是否姿势正确，有没有放松，看看臀部有没有平稳的底盘，有没有放松。请放松你的腰，放松你的臀，将注意力移到你的大腿。请放松你的大腿，盘腿并不能紧张，一定要放松。请将注意力移到你的膝部、膝盖，将膝盖放松，平缓的落下，放松你的膝盖，再将注意力往下移到你的小腿，看看小腿筋有没有放松，放松小腿筋，放松您的脚踝，感受您的脚踝负载了一整天身体的压力，脚踝有没有紧张？放松它。最后将您的注意力移到您脚的小指头，感受得到您脚的小指头吗？跟着我们一辈子了，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小指头？将整个脚放松，慢慢的把小指头的感觉注意力移到您的大拇指的指尖、指甲的尖端，放松好了这一套，这是下足安心。现在介绍的下足安心的程序。那一般打坐的前面呢，上去把姿势调好以后，就是用下足安心，一方面是放松全身，一方面它是检查我们的坐姿。那到这个地方都还不算是上坐完成，接下来还必须要调整各位的呼吸，就是有没有办法让您的呼吸是平顺的，而且配合您身体的律动，而不会觉得是紧张或急促的。那同时在这时候我一般就会下去检查坐姿，做一些调整，怕说坐太久以后再去调整会吓到各位。好，这到身体调整姿势好以后呢，呼吸你们就要靠个人，然后呢怎么样去配合，这个书上就有介绍，第前面两堂课也都有介绍。调整好了之后呢，呼吸调好以后，你就开始用方法，这里呢才开始算是上座的完成，所以你们现在才算是在调姿势的前半段。这是调姿势的前半段，就是要透过一个下足安心来调。那如果当你在打坐过程或者平时有时候要起身怎么办，也就是我常常说下足安心很重要。如果忽然发现气不顺或上冲的时候啊，就是马上，你现在练习全身放松以后，以后练到更久的时候，你可以在一口气当中随着气往下一吐，你就可以全身的关节照这样的步骤很快的放松。这就是到后来下足安心算是学好了。好，我们慢慢的把双眼张开，慢慢的回到我们的课堂上来。为什么要让你们做下足安心啦、啊、一定很纳闷，因为刚才像市场啊，只好这样比较快速。有没有很快？你会发现你也忽然收摄起来了。所以下足安心它的运用啊，不是光在上座的时候收摄身心，像以我个人的情况，或我平常我旁边我们那些同餐道友啊，我们平常这种情况的运用不止这个时候，包括比方我们今天很忙，那很忙有时候换场地或者是在忙碌当中难得有五分十分的休息的话，都难，那怎么办？就是到了一个比方茶水间或者刚好居士比较不会来，就赶紧啊练下足安心，大概喘呼吸个三五次啊就 OK 了，你就忽然发现自己安定收摄回来，再出去面对再繁忙的工作。它的时间很短，一般来说大概三分钟绝对都绰绰有余，看你们刚才这样子练完才一分多钟就 OK 了。那如果熟悉的话，整个路径跑完大概三十秒以内就可以，就你会突然发现一分钟就让你整个人收摄起来，这样清楚。 所以下足安心它是很重要，要学修行，要打坐，或者要平常要日常要运作，它可以让你在很快的时间先暂时把自己跟情绪脱离。那因为情绪事实上是三毒的一种反应，它会让你很快的现在回到平稳的状态，收摄起来再出去面对。而且它最重要是它的环境也不用什么选择，像你们这样坐着就可以，茶水间，然后练到后来习惯性，你站着装一杯水，你呼吸两三次就可以做到，你就可以借着装水的动作让自己先暂时缓和起来。这样了解了哈？嗯，不清楚怎么做？清楚了啦，不用这样看着我，都清楚了。那步骤很简单啦，就是头顶开始往下一趟，到了颈部以后再乱一次，到了肩部以后再确认这边一次，再往手部再回来确认，只要遇到属于衔接点的颈部腰部，它都要 double check。 这样就了解了，就很容易，这种是一个逻辑性而已，它就在 double check。因为这种衔接点通常都会有不稳的状态，所以它要确认两次，说到臀部再回腰部，然后再下去，就会这样，它要确认两次。来，96页，修大行有四种三昧，所谓的四三昧，四种三昧就是指常坐三昧、常行三昧、半行半坐三昧跟非行非坐三昧。当中呢，前三种三昧97页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97页的时候他有介绍前三种三昧呢，他都有一个修法的介绍。他介绍完这个怎么修以后，他会劝修，就是说他的功德跟他的殊胜性。然后呢，但是非行非坐三昧的话呢，他主要他就会告诉你他的行法做完以后，他并不会告诉你说他叫你劝你去修。为什么？因为非行非坐三昧他根本不需要劝，通常能够做非行非坐三昧的人啊，他已经是自在必修了，根本不需要再劝你修了。而且他那个如果你自不在必修根本也做不到，因为他是随时分分秒秒都在修，就是日常生活就是坛场。好，所以他谈的，你有没有发现像他的观法是观五尘、观六尘、观五蕴、观十二因缘，对不对？都是观义理跟境。然后呢，如果是底下看他说用善来说的话，他善的话你要了解四蕴心。四蕴心就是心、将起、欲起、已起、灭，就是这个四个步骤，把一个心念拆成四个阶段。然后你看这四个阶段，你能不能把心关到这么样的维系，而后呢你能够在这里面还可以去行六度。之后呢，如果这是善，那如果是恶的部分，他就告诉你说怎么样来用六度来对治六弊。六弊就是六度来对治六弊，那他就有空假中还有他的位次怎么样来对治。他就等于是由修行上你有善恶无忌的角度来看非行非坐三昧，他根本不谈劝修。因为要修这个东西的话，如果没有那个自己要去督促自己，也不用人家劝了，就不用做了，这根本做不来。所以因为非行非坐他们他的立场前提就是如此，所以他就没有做所谓的劝修。来往后看98页是把非行这个四种三昧做一个表格整理。乍看当然非常的难以理解，因为它是总整理，所以我们必须先看后面的文字。第一行，98页第一行的文字，行法众多，略言其事，就是说行法很多啊，因为各种生疑啊，比方说有各种观法啊，但是如果你稍微把它归纳一下，不过从它的生疑上来看呢，就是有常坐、常行半坐跟非行非坐啊。那这些生疑虽然不同，但是它的理观呢有没有一样？有，他说理观相同，都是要观实相。他有讲到全提摩诃子观是属于圆观，他不谈别的，说他都是观实相，他是圆教的基础上的，他是圆观的，对不对？所以他是观实相。那你说如果你为什么不介绍一些通教、别教或藏教的法门呢？藏教的法门啊，或者通教的啊，要看摩诃子观吗？各位要看哪一本？你们说呢？就看这一本《次第法门析经》， 它里面就不会只告诉你它观实相而已了，它会介绍的很多它的观法，而且非常详细，介绍好多种观法哦。如果各位你们手你来得及叫那个档案吗？第四册，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交一下，195页。195页，你看到这只是第七章，它前面还介绍，像第六章还介绍忏悔持戒的方法，各种方法。那这里面就介绍释禅，它的释禅介绍的详细到它的路径，还有它禅一禅，每一初禅、二禅或二禅跟三禅，它中间的味道地定跟它的还有味道二禅定、味道三禅定，它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它会遇到什么情况，那个境界如何。它这是属于四根本禅，它都有介绍每一种的修法，你要怎么修，那这个路径上面的风光明媚，还是呢它是晦暗还是艰险，它全部都介绍很清楚。那事无量心它也会介绍慈悲喜者如何修，那四色无色地它会有，那这总共十二根本十二门禅。那往下呢，像六妙门、十六特胜啊、通明禅，这是它就会告诉你说是要慧解才可以修的。那六妙门这边只介绍一个叫算是次第的嘛，那其他的部分呢，六妙门要看就要看另外一部叫做六妙法门析经。那第三节你如果看第三节的话，它有坏法观不坏法观，那像坏法观跟不坏法观这边看起来像是两种修法，事实上并不是。如果刚刚看302页，像各位看这个像这个地方，它原来有坏法观跟不坏法观，那坏法观里面包括有九想八念跟十想，九想跟十想呢是属于坏法观，那八念是属于在你修坏法观的时候他所需要的一个对治的工具，等于是他必须的，他必须要学的。为什么？比方说九想，因为它是属于观，你会观到各种骨啊，那还有骨人，你会观到骨头，然后有人是整个骨头的，那因为这时候他会遍满你的所有的周围的屋舍、城池、国库，那到最后关到后来的时候，原来是看到一个骨头的一个骷髅人。那关到后来是很多骷髅人，那这些骷髅人啊，他会向你扑着而来。那扑着而来，你就算你念的想办法把它关成空或关成破掉，他会再起来，然后再起来，再起来。这时候有时候人会产生什么？会产生部位，会有各种部位。那你除了这一些以外，有的甚至还会看到那个有尸体龙奶，或者他到最后他会连日常生活他都会有错乱，会错觉，他看到人就会觉得有那种形象。那他这一些问题，他虽然是为了破六欲，可是他是用那种很猛的药，要直接让你对他看到就直接想到一个负面的情景。所以他这样的方式说，那这些部位怎么办？就是要靠八念，修八念就是念三宝，然后你念戒、念师、念天，你念自己的功德，还有念自己的功德嘛。然后这些功德以后念完，它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本身不会为它所部位，因为就算我们死，还有念死，到后来什么都没有用，反正死了我也不怕了，你就念死，就是想说，因为我既然有这么多的功德，我也有修了这么多这些功不唐捐嘛，就算死了也不过就是算一期生命的再换一个身嘛，就不会沾念在上面啦。那他最后就是换到这个角度来出发，然后因为你自己已经修行了这么长的历程，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安，就是安下这个心，所以他的八念是除九想的部位，事实上到十想的历程里面一样也会有这些部位，所以这两个是属于坏法，那八念是属于他本身要除他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工具。这个部分啊，坏法观我一直跟各位讲，在家居士要不要修？不要啦，在家居士不要啦，你们日常生活有很多事情都干扰很多，不像我们出家众在的环境就比较单纯，要产生后遗症至少也比较不会有接触到太多的情况，对不对？后面那你们最好修的是什么？不坏法观下面的，像这个不坏法观，乍看之下呢叫做不坏法观，事实上它里面修的啊禅法，你看有八倍舍、观念熏修，你看先看最前面的话，再往上一点，像第一个有没有一个？这有观禅、练禅，下面有熏禅、修禅。我只能假设你们就反正我现在你们都可以发挥创意了，对不对？已经够有这样 可以。所以观念熏修，那这些观念熏修的话呢，像观察它有八倍舌、八身处啊、十一切处，它本身它的重点是你有一个目标的物，就有一个标的物，那这标的物从有到无的一个历程。然后呢，练禅就是在你这个练禅，就是说原来我们在修四，第一个你不是在我们在修第一节是世间禅，有四，就是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空，对不对？一路一直上去到初三界的什么什么定，灭尽定，对不对？然后你这样加起来是不是刚好九个？那原来是一个，然后而且你一个再换一个当中还有中间定，还有味道二禅定，那一路一路过去好像事实上很波折。那在练禅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在这里面啊开始练习怎么样可以让它一气呵成，就是变成九次地定，就是它叫做练练。那三三昧是从慧的角度出发，空无相无作，对不对？从那个慧的角度出发，一个是从事的角度，一个从慧的角度。那再往下呢，修观念熏修，那它后面的狮子分训三昧的话，就变成说，你除了这一条路是直线以外，你还有办法像跳栏，一次跳过一个，跳过一个，跳过一个，对不对？然后到后来是超越三昧的时候，它就变成说，你可以跳过界，甚至可以就是跳界，不是光跳一个栏，是可以重新跳过不同的教室，叫跳一界一界的跳法，所以它就是属于不同的力度。那像这个部分，你说这些东西的详细介绍啊，就请看《次第法门西经》。就只要看四地法门西经，就不会去看摩诃止观。摩诃止观的重点就放在圆观的部分。你们今天下午班有一个作业，他们希望他们没有忘记。什么作业？要发一封信给我做什么？三十二相，他们要修三十二相。好，来。来回答下面往下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说他说修观实相，我们很快再介绍一个点啊。所以他那个再来一个就是说他能够通称，第二行通称三昧呢是调直定也。调直定就是让你不要再像那个蛇，他说有个蛇啊，蛇会走路要弯来弯去弯来弯去啊，有没有第三行的后面有没有蛇形长曲啊，熟来熟去啊，但是如果你把它装在一个宽的桶子里面，它入桶则直啊。所以说四行呢，这四行就是这四种三昧，事实上是你修行的一个缘。然后我们的观心，因为我们的心常常会攀缘在外面，那透过这四种三昧收摄我们的身口意，然后让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戒缘，就是叫戒缘调直，就是调我们的心，不要再这样子变成什么欲散心，不会变成是欲散心。来，那他们为什么，你们接下来的话后面那个部分90页99页到100页的部分呢先让过一下齁。后面有一个104页。好 ,104页。104页它是一个常行三昧的部分的口念的部分，议论止观。那这议论止观各位可以看到说他念阿弥陀佛的32相。念西方阿弥陀佛，然后他能够在宝地宝池宝树宝堂，这个在弥陀经或无量寿经都有很详细的介绍，对不对？那说经三月常见佛啊，云何念？他说你要念什么，是要念他的32相。这32相是要从足，先从下面往上是逆缘，对不对？从下面往上，然后再从上面往下。那这32相下面有介绍啊，那介绍好以后，你就是属于看得到实在的一个相貌。再来是修三观，然后呢，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在修这个当中呢，你为什么要修32相啊？在一般修法的时候，修应念这个应佛的时候，他有告诉我们说，修32相和修这些观法，你跟六度和对治六弊的关系，就是你要能够在修每一项，除了知道这个相貌长什么样，要知道这个相貌是从什么法门而修得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这个星期如果他们有记忆没有通知我的时候，我会尽可能整理出一份资料，就是32相跟他所修法门的这个功德，那你们就可以了解说每一个相是从什么功德而修得，那可以回去归纳一下最主要的功德是什么功德。我会 如果有这份资料到你们手上，你们可以归纳一下，它最主要的功德是由哪样功德而得的。那先到这边好不好？我们先到这边。那今天教了忏仪，下个星期的进度是要把第二节跟至少要上完第二节，可以的话，我希望上到第三节。第二节会讲完，应该是第一章讲完啦，目的目标，因为当中后面的部分像第135页啊 138, 虽然现在还没有讲到那边，没有念到那，但是事实上我在课堂里面都已经讲过同样的资料，还有132页的表格，本身它的文字也都给了各位了。所以虽然现在书没有带你们念，可是内容都讲过了。下星期我们的目标138讲完就过年，好不好？没问题的，该讲的都已经讲了。像现在没有讲，虽然没有把那个什么半行半坐三昧讲，今天忏本都讲完了，到时候就直接帮你们画，就很快了。好。